收听的是90.1 FM。比兰肯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TikTok CEO dodges questions on Chines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Senate hearing. During a January 31st hearing before the U.S.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with executives from a number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enator Tom Cotton pressed TikTok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Shou Chu as to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articipates in the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Uyghur people. Mr. Chu failed to give a clear answer to several of the lawmakers' questions, his thoughts on the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ikTok 首席执行官在美参议院听证会上回避有关中共侵犯人权的问题。1月31日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与多家社交媒体平台高管举行的听证会上，参议员汤姆·科顿就中共是否参与了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向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提问。周受资未能明确回答议员的几个问题，包括他对中共领导人的看法。
Mr. Cotton's questions included a reference to a previous comment by Mr. Chu, where he referenced events at Tiananmen Square in June of 1989 as a protest. The Arkansas lawmaker asked Mr. Chu whether anything else happened in Tiananmen Square.
科顿参议员的问题包括提及周受资之前的一次评论。周受资将1989年6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称为抗议。这位阿肯色州议员问他，天安门广场是否还发生了其他事情？
After Mr. Chu confirmed that it was well documented there was a massacre, he went on to assert that the topic of Tiananmen Square and many others thought of as being sensitive to the CCP was welcome on the TikTok platform.However, he was unwilling to offer his opinions on whether he agreed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the Uyghur people.
在周受资确认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有据可查的大屠杀之后，他接着断言 ,TikTok 平台欢迎天安门广场及其他许多被中共认为是敏感话题的内容。不过他不愿就是否同意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关于中共正在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的说法发表意见。
Mr. Cotton pressed him further, asking him if he agreed with President Joe Biden's assessment from last year that CCP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as a dictator. Mr. Chu responded saying that he was not going to commentOn any world leader.
科顿议员进一步追问周受资是否同意拜登总统去年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评价。周受资回答说，他不会对任何世界领导人发表评论。
The lawmaker continued to push the TikTok CEO about his answer, questioning whether he was afraid he would lose his job if he said anything negative about the CCP, or if he was concerned he would be arrested and disappear the next time he went to mainland China. The CEO maintained that he was there to speak about his company and that individuals could speak critically of China on TikTok.
科顿议员继续追问周受资，问他是否担心如果说了任何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负面言论，就会丢掉工作，或者是否担心下次去中国大陆时会被逮捕和失踪。周受资坚称，他在那里是为了谈论自己的公司，人们可以在 TikTok 上发表评论中国的言论。
At another portion of the questioning, Mr. Cotton asked Mr. Chu whether TikTok's parent company, ByteDance, was subject to th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law, which requires Chinese companies to turn over informati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nceal i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Mr. Chu answered that any company that does business in China has to follow the local laws.
在另一部分提问中，科顿议员问周受资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否受中共2017年国家安全法的约束。该法要求中国公司向中共提供信息，并对世界其他地方隐瞒信息。周受资回答说，任何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都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
In addition to questions about Mr. Chu's current position at TikTok, Mr. Cotton also asked about the timing of his rise to power there, pointing out that it came shortly after the CCP invested in the company. Mr. Chu said the timing was a coincidence. Mr. Cotton also questioned Mr. Chu's previous employment with a company called Xiaomi,which was sanctio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2021 for being a communist Chinese military company.
除了询问周受资目前在 TikTok 的职位外，科顿议员还询问了他在 TikTok 上任的时间，并指出他是在中共投资该公司后不久上任的。周受资说这只是一个巧合。科顿议员还质疑周受资之前在一家名为小米的公司工作。小米因是中共军工企业而于2021年被美国政府制裁。
When asked about his previous employment, Mr. Chu said that he was here to talk about TikTok and didn't answer further questions about the employment.
当被问及他以前的工作时，周受资说他是来谈论 TikTok 的。回避回答有关工作的更多问题。
Senator Josh Hawley also had some questions for the TikTok executive asking why the platform shouldn't be ban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parent company is a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也向周受资提出了一些问题。霍利说 TikTok 母公司的主编是一名共产党书记，为什么美国不应该禁止该平台？
Your company has been surveilling Americans for years, Mr. Hawley said. According to leaked audio for more than 80 internal TikTok meetings, Chinese-based employees of your company have repeatedly accessed non-public data of United States citizens. Your company has tracked journalists improperly gaining access to the IP addresses and user data.In attempt to identify whether they are writing negative stories about you.
霍利议员说，贵公司多年来一直在监视美国人。根据 TikTok 泄露的80多场内部会议的音频，贵公司在中国的员工多次获取美国公民的非公开数据。贵公司追踪记者，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们的 IP 地址和用户数据。试图识别他们是否在撰写关于贵公司的负面报道。
Mr. Chu said that he wished to disagree with the lawmakers' characterization of his company's actions and that they have built projects to prevent the leak of information about TikTok users.
周受资说，他不同意霍利议员对 TikTok 公司行为的定性。并称他们已经建立了防止 TikTok 用户信息泄露的项目。
希望之声， 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2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受强制疫苗接种政策影响，亚省数百名医护人员将获赔偿；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通过一次性物品章程，亚省政府则疑；加固安省将推新措施应对国际学生过多问题；用假过敏测试骗8万多人，加国华裔男子美国认罪。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本周亚省卫生服务中心 AHS 和亚省精确实验室的696名员工会受到赔偿，其中一些员工因疫情导致的劳动中断而获得高达5000元的赔偿。这是数百名未接种 COVID-19 疫苗的亚省医护人员向工会提出申诉后获得了经济补偿。亚省健康科学协会与卫生服务中心 AHS 达成和解的结果。一名调解员被请来对这场纠纷进行裁决，该纠纷涉及1000多名拒绝接种疫苗的工会成员。2021年和2022年1650名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亚省健康科学协会 AHS 全职和兼职工作人员被安排无薪假，有些人后来被允许工作，但被迫支付自己的测试费用，测试结果是进入工作现场所必须的。尽管许多人表示出于医疗和宗教原因他们没有接种疫苗，但人们普遍认为没有接种疫苗是以个人自由为幌子。该和解仅涉及亚省健康科学协会 HSAA 旗下的公司，但与其他公司的讨价还价仍在进行中。仲裁员的具有约束力的建议将使亚省卫生服务中心 AHS 向那些被迫中断上班的人每人支付5000元，获准上班但必须支付定期 COVID-19 检测费用的员工将获得所有记录在案的检测费用的全额补偿。根据裁决，那些被迫在家工作的人将得到补偿，该金额尚未确定，但预计会有很大差异。本月早些时候，卡尔加里市议会通过了一项一次性物品复利，要求企业仅应要求提供餐具和或调味品，仅应要求提供购物袋，并对纸质和可重复使用的袋子收取最低费用。自去年以来，埃德蒙顿也制定了类似的章程。本周早些时候，埃德蒙顿市议员提出提高纸张和可重复使用袋的费用，将于今年夏天生效。章程背后的目标是减少浪费，但亚省省长丹尼尔·史密斯已要求市政事务部长调查。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要求人们为外卖和可重复使用的袋子等物品付费的复利是否属于市政管辖范围。在1月25日举行的一次不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史密斯表示，他认为这些章程有些意识形态超越了常识。他说，如果我们遇到垃圾管理问题，让我们弄清楚如何管理垃圾，让我们找出更好的垃圾收集方法。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支持卡城或者埃德蒙顿的决定，但我已将其提交给我的市政事务部长，看看他们是否超出了市政府法案的范围。在本周早些时候的委员会会议上，埃德蒙顿工作人员承认，他们没有确凿的数据来表明该费用是否达到了减少浪费的预期目的。埃德蒙顿市长阿玛基特·索西在声明中表示，相信该市的一次性物品章程符合市政府法案 MGA 赋予该市的权利。市政府法案 MGA 授权该市通过出于环境目的的复利并监管企业。埃德蒙顿的一次性物品减少条例透过针对可以轻松避免或用可重复使用的选项替换的物品来帮助减少浪费。加拿大安省政府将出台新举措，保护学生并提高安省高等教育的诚信度，其中包括对拥有大量国际学生的课程进行审查。1月26日公布的举措包括一、对拥有大量国际学生的高等院校课程进行审查，以确保课程质量以及无损安省作为世界教育翘楚的声誉；二、确保所提供的课程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以便学生完成学业后可以在安省就业；三、暂停公立高校与私立学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同时进一步加强监督机制，确保现有伙伴关系的质量。 四、采取措施提高学生成果调查的回应程度，以帮助确保取得最佳学术成果。五、要求所有学院和大学为即将入学的国际学生提供住宿保证，以及更好地整合安省各个厅的执法工作，加强对职业学院的监督，包括加强数据管理、文件流程和合规调查，确保及时回应反馈和投诉。安省学院和大学厅长邓洛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最近加拿大国际学生数量激增带来的挑战，包括不良招聘人员的掠夺性做法，有关公民身份和永久居留权的错误信息，就业保障的虚假承诺，以及学生住房不足等，这些都需要立即处理并采取协作行动。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安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与课程之间的联系，以便让更多人进入医疗保健和技工行业工作。据多伦多星报报道，一名41岁的安省华裔男子在美国认罪，他通过一家虚假网上过敏测试公司欺骗了数万名顾客。纽约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新闻公告上说，法庭文件显示，徐凯尔利用网上市场名为过敏测试公司的虚假测试公司进行欺诈。从2018年9月到2019年4月，该公司为超过 8.8 万名在线客户做虚假测试，价值590万元。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该公司声称拥有一种评价很高、最畅销的敏感性和不耐受测试，只需少量头发样本就能确定你的身体对800种不同食物和环境物品的反应。在收到客户的头发样本后，徐并没有做任何测试，而是将其丢弃。客人随后收到一份捏造的过敏和敏感性报告，声称可以确定某些食物和环境因素对他们安全，而其他食物和环境因素对消费者敏感，他们应该避免。上周二，徐对一项邮件欺诈和一项电信欺诈认罪，这两项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还说，徐已经同意支付超过400万美元罚款。纽约州南区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表示，徐制造了无耻的骗局，欺骗了成千上万无辜的受害者，导致他们的健康因虚假的过敏和敏感性测试结果而受到威胁。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2月1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今天呢，网上传出了一段习近平视察天津的视频，习近平特别提到他在1966年的时候串联，就是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串联的时候呢，这个红卫兵当时这个载满了红卫兵的火车呢经过天津，习近平在火车站站台上买了一盒6个包子，然后呢就开始夸赞天津的包子真的好吃。习近平是因为去庆丰包子铺啊而得到了习包子的外号，这回呢从庆丰变成了狗不理。今天呢网上还流传着习近平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内部讲话，谈到了三点问题。这个讲话很可能是假的啊，但是谈到的问题呢却是非常的真实。其中呢谈到了中国的经济。财政部啊公布了去年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济数据，这里边呢有几个地方还是很有看点的，一会儿呢咱们可以聊一聊啊，甚至可以倒推出2023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到底是多少，或者说实际下降了到底有多少。那么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这个中共的外长王毅呢在曼谷前两天呢有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谈话的时间呢是在1月26号和1月27号。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分歧最大的就是台海议题。至于具体讨论了什么内容，沙利文说这个议题布满地雷，所以内容呢是不能公开的。网上也有一段传闻，就是说双方到底谈了什么。可以肯定哈，不会是我们常见的官式的套话，否则呢沙利文没有什么不能讲的。那么关于台湾问题的话，确实是中美之间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今天台湾立法院选出了新的院长，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韩国瑜，他是以54票当选。韩国瑜一向非常的亲共啊，这个可能会对未来赖清德执政造成很大的掣肘。最后呢想说一下，美国国会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周三，就是1月31号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听证会，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Ray 在这个宣读证词的时候表示说，一个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在美国数百个旧的网络路由器中植入了恶意软件，并且呢控制了这些路由器，针对的目标是美国的通信、能源、运输和水处理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如果一旦是中共对这些设施发动网攻的话，会对美国造成极大的伤害，会对平民造成极大的伤害。那么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呢，在听证会上把中共的网络行为称之为在美国的桥梁、水处理设施和发电厂上放置了炸弹。那后来美国针对这样的危险情况，就动用自己的网军摧毁了这个黑客网络，并说中共的这种入侵一旦启动之后呢，这个美国将会把这样的行为视为战争行为。这个事的后果呢是非常的严重啊，美国将如何的应对是值得关注的。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就开始说第一个新闻啊。最近呢被传出罹患胰腺癌的习近平频频的现身，那这两天呢这个有一个大陆的农村的网红因为患了胰腺癌去世上了中国的热搜，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啊。本来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网红，然后呢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社会新闻，但是呢之所以能够上了热搜，可能就是因为胰腺癌这几个字儿啊，因为之前呢就传出习近平患了胰腺癌。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习近平露面了，就是在天津出现了，在一场摆拍的街头秀里边啊，习近平说起了他1966年串联的时候那吃天津包子的经历。习近平是因为2013年去北京这个月坛北面那个庆丰包子铺吃包子啊，得到了习包子的外号。那么这一次呢习近平再一次给狗不理做广告啊，所以我想习近平的外号可能会变成了习包子的平方了。昨天咱们提到中共一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哈，仍然没有确定三中全会会期的这个事儿，可以肯定中共的人事安排和经济政策都出了问题。那么今天呢网上流传着去年年底应该是在这个冬至前后哈，中共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时候，习近平在会议上的内部讲话。政治局的这个会议大家知道都是高度保密的哈，除了新华社透露的消息报道出来的那些内容之外呢，其他别的内容都是外界无从得知的。那现在就是说网上流传了一段说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内部讲话，这个讲话的源头是经常在网上写小作文的吴作来先生，因此呢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吴先生自己编的哈，但是呢这个编的内容却非常的合理，很可能正是习近平心中所想。这个要点呢一共有三条啊，是这个程翔总结的。第一个呢就是在国际上俄罗斯不能胜利陷入僵局，然后呢哈马斯失败也已经成为定局，对中共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啊。习近平自己说哈，他说对我们的影响都是负面的，然后呢说这个加上我们的火箭军海军出现严重的问题，经济上也悬崖式的跌落啊，使得二十届三中全会无法本月召开，我们只有修补维持稳定，亦是无法对全国全党宣告重大的政治决策。这感觉好像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军的问题啊，这个海军的问题啊，包括国际这个周边的环境的这个和这个局势啊，俄罗斯哈马斯等等，就使得呢在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办法就是按时的召开。那么同时呢这个没有办法对全党全国人民宣告重大的政治决策，大概就是说可能本来习近平是打算比如说在台海有所动作啊，或者是比如说在经济上做出某些决策，所以现在呢没有办法，这两个东西都没法做，所以三中全会呢就没法开。这个是第一条啊，当然这应该是这个习近平心中所想，但是呢就是这个话是应该是吴先生自个儿编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说习近平讲自己的人问题也非常的严重啊，说现在都已经把整个高层都变成了一个纯纯的习近平的这个跟班啊组成的这么一个团队。即使这样的话呢，就是习近平仍然没有办法去信赖他们啊，结果会发现这些人其实也有问题啊，那个这个问题都是习近平自己人的内部问题了，说查也不是不查也不是啊，查了呢显得习近平没面子，不查的话呢他们就等于影响习近平执政，所以呢让这个习近平非常的被动啊，要求这些人要自查自纠啊，每个人都要做自我批评，然后呢再接受别人的批评等等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的话就是说很多经济问题都爆雷了啊，原来这个政治局的领导也是对习近平报喜不报忧，造成中央很被动。所以最后习近平的决定是什么呢，说最重要的是权力与责任要下行下压，不要把问题推到最高首长身上啊，不要知情不报，造成严重问题的要追究连带的责任。然后还提到两个维护的问题等等。这段话基本来说的话都是这个 这个小作文哈，但是确实它反映出习近平真实的想法。这个说到第一条，就是提到这个俄罗斯的问题啊。昨天呢，共军的国防部长董军，他刚刚被提拔到了国防部长这个位置上之后呢，第一个拨通的跟其他别的国家的国防部长的对话，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的电话。这个董军呢，给绍伊古通话呢，这个明确的表示哈，他说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个其实就是中共外交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了。其实这个李尚福也，曾经去专门去莫斯科面见普京啊，就是大概的背景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中共一度想扮演俄乌战争的调停人的角色啊，甚至就是感觉好像是准备要跟乌克兰对话了啊。后来由于这个俄罗斯激烈的反对，中共后来就把这个事儿给搁置了。那么现在呢，新任的国防部长董军和绍伊古通话，表示说中共在俄乌战争中仍然站在俄罗斯的这一边啊，就是仍然没有这个要跟乌克兰对话或者妥协的这样的愿望啊，或者是打算。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造成中共外交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了，就是你跟俄罗斯站边了嘛。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昨天的财政部啊，公布了一系列的这个大陆的经济数据啊，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哈，我们只看一些比较有用的数据哈。一个数据呢是说2023年企业所得税收入41098亿元，同比下降了 5.9%。 企业所得税下降意味着企业的收入下降啊。然后呢说个人所得税是14775亿元，同比下降 1% 啊，这个呢意味着个人收入也在下降。然后呢说印花税是3784亿元，同比下降了 13.8% 啊，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801亿元，同比下降了 34.7%。 这个呢意味着股市证券交易的萎缩。然后呢说全国政府基金政府性的基金预算收入7705亿元，同比下降了 9.2%。 什么叫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呢？就是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或者是包括出让土地或者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的收入。所以这个全国政府性的基金预算收入呢，是跟这个卖地的这个金额和数量呢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 9.2%， 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中国的土地卖不出去了。它后面还有一些分项的这个非常细的数据，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7996亿元，同比下降了 13.2%。 卖地的钱比去年少了 13.2%。然后呢说这个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是101339亿元，同比下降了 8.4%。 所以呢就地也卖不出去了啊，这个企业收入也下降了啊，个人收入也下降了，股市的交易量也萎缩了。那你就觉得中国的经济怎么可能 GDP 还成长了 5.2% 呢，是吧？不可能嘛，大家都没钱，大家挣的钱都变少了嘛。但是呢 ,2023 年中共的税收却增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2022年的这个增值税呢，收入是延迟支付的。增值税我们知道，就是一个东西卖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中间不是会产生利润吗？这个就是增值了。增值的话呢，这部分钱要固定的收 17% 的增值税。这个增值税呢，是完全从就是消费者那边拿来的，就是消费者承担所有的这个增值税。那中国的增值税呢，一直是财政收入中一个非常大的一块。由于2022年呢没有这个，有很多增值税是延迟支付了，所以2023年这个增值税等于把2022年的钱这个时候也收上来，就使得国内的增值税呢达到了69332亿元，同比增长了 42.3%。 所以这个增值税收上来之后的话，它是 50% 归中央财政， 50% 归地方收入的。所以这个呢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啊，就增值税，大概占全国税收收入的 30%。 那现在的情况哈，就是说你看一看中国的经济，你就觉得这个什么一年 GDP 增长 5.2% 就变得非常的可笑了哈。企业利润萎缩，个人收入萎缩，卖地收入萎缩。